精神身体，那我们可以在这里专心的来想你要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自己是什么都不会，但是你是什么都会的。我们愿意听到你的教导，我们愿意谦卑的与你同行。感谢你，求你来照顾我们整段的时间，叫我们所讲的是你要我们讲的，叫我们所吸收的是你要我们吸收的。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今天呢讲到说，你教你的孩子要认识他，所以你的孩子是谁呢？你的孩子是人，当然啦。那你对你的孩子怎么样处理呢？人，人是什么？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上帝说不可以打死人，因为人是照着他的形象被造的，对不对？谋杀人的要甜命，因为你伤害一个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刚才我们说你欺负穷人是等于在侮辱上帝，侮辱造他的主。所以当你晓得这些之后呢，你对你的孩子态度自然改变，自然而然改变。你怎么样跟他讲话？你就想想嘛，很简单，如果我跟一位我觉得有人权的我尊重的人，我怎么样讲话啊？比如说今天呢这个 Cincinnati 是 Dayton 的政府呢要去招待一位世界有名的，比如说美国的女王那么美国女王来的时候要有人去接送她嘛，所以就选中了你要你去接她。那你会怎么样去呢？你开你的车子可能你说我的车子不够漂亮，借人家的漂亮一点的车子，对不对？然后你整理弄干净，是不是然后你见到这个女王的时候呢，你会做什么？我相信你下车开门，对不对那你开了门之后你跟他讲什么？讲什么 Welcome 还是说请上车，对不对你的孩子一样的。但是我平常听到的父母亲讲什么呢？赶快赶快赶快赶快，这是我听到的。你们有没有听到同样的事？你们有没有讲同样的话不想举手，对不对？我们如果知道，你的态度自然会改变，是不是？不过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想到。刚才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说，信了耶稣之后你头脑知道，但是习惯没有改变的话，你做出来的还是以前一样的，是吧？所以现在要怎么样呢？改变你的习惯，建立一个新的习惯。习惯需要时间来建立的。你现在起来的时候你就刷牙，你没想你也刷牙，是不是？因为变成你的习惯，因为是很多时间建立的。那现在新的习惯需要时间，需要时间。所以圣经在罗马书第12章告诉我们说，心意更新而变化，从心里开始洗脑，用上帝的话洗脑。你的思想改变之后呢，你就常常想到照着上帝我应该怎么样讲，照上帝我应该怎么样行动。那因为你这样一直提醒自己呢，你就会建立一个新的习惯，然后这个习惯经过10日之后呢就变成自然了。所以我平常我一看就知道什么人是在有圣经教导的家庭长大的，我一看就晓得。因为你如果从小是在上帝的话上面长大的话，你很自然，你做出来很自然。但是我们中间很多很好啦，是大的时候信主是很好啦，但是问题是你20岁信主，30岁信主，你就有二十三十年的习惯，对不对？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的。所以要强迫自己，我要建立新的习惯。夫妻对话的时候也是一样对方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你怎么样跟他讲话？你有没有说哎呀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你看见对方的时候，你有没有说我感谢上帝造一个有头脑的人造一个活的人，对不对？或是你总是说这个人为什么总是这个鼻子歪歪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出发点，如果知道你的孩子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呢，你自然会改变你的习惯。上帝就是爱，明天我们讲到爱，爱要怎么样爱法才是爱，也是照着上帝所讲的。为什么一定要照着创造者所讲的呢？我平常有一个光笔，我今天忘记带来，所以这个光不够亮 那么这个光笔呢是 laser pen， 它的说明书告诉我说不可以进水，不可以掉在地上，不可以直接看那个光线，也不可以改变光笔的功能，不可以给孩子当玩具，不可不可不可，有没有看见？那你今天买了很多的手提电话了，这些东西也是不是一打开就告诉你什么不可以做、啊、有没有这样子、啊、那你看见不可以不可以，你会你怎么样讲，你说真麻烦，我买了你的东西这样不可以那样不可以，你是不是这样讲啊？或是你说幸亏你告诉我这个手机不要放在水里，对不对啊？一个正常的态度是说幸亏你先告诉我，那我不会把这个东西弄坏。所以告诉你不可以做是为做你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是造我们的嘛。常常机器有一个担保，他说本产品如果被怎么样乱用啊，不肯出来啊啊，乱用，或是呢不正常的维修和处理，或是呢改变原来的设计呢，就会怎么样？买一个机舱有一个担保啊，但是你不听担保的时候，他说什么？担保作废，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很多孩子可不可能是担保作废？因为我们没有听工厂的话，对不对？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现在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照顾你的孩子了。第一样就是把那个说明书读熟啊，读熟了之后呢，就容易，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大概电池不够。糟糕、啊、OK， 那人生有没有手册呢？也有。人生手册说要孝敬父母，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啊，不可以做假证害人，不可以贪心，对不对？他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为什么？因为他是创造者，不可不可不可，同样都不可以，是不是？现在你就知道说不是做基督徒这么辛苦啊，做基督徒这样也不可以那样不可以，是说幸亏我有了手册啦，所以我不会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人家啦。那我写的第一样孝敬父母，好高兴啊，父母亲说哦真好啊，我回去说你要听我的话、啊、有没有这种的父母亲叫孩子听话的？应该有，常常有父母亲来问我说孩子不听话，我说要听谁的话？当然是听你的话嘛。那你是不是整天对的？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有买股票的人是不是每一次买的都会赚钱？当然没有啦，意思是说有的时候你会错的，是不是？所以我又用我的小儿子他在讲的时候，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我们家里的孩子不一定听父母亲的话。他说你可能会问说那怎么样啊，这个家庭孩子不听话还了得？我们的儿子说我不知道你的父母啊，但我知道我的父母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错的。所以我们不可以总是听父母，他错的时候我不听他的。所以他说我们家里有一个绝对不会错的标准，是全家都要听的。这样子呢，做儿女的如果离开这个标准的话呢，父母亲因为爱他们的缘故会很温柔的把他们带回那个标准。但是同样的，如果父母呢离开那个标准的话呢，我们做儿女的也因为爱他们的缘故呢，会很温柔的把他们带回去。这是为什么我们家里没有一个青少年反叛，也没东西反叛，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听。今天在美国的社会，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讲的时候，我们同时候跟大人跟孩子，何医生跟大人讲，我跟年轻人讲，同样的问题出现。13岁的孩子说我妈妈说我不可以喝酒，21岁才可以喝，为什么？妈妈呢在上面另外一个房间，她也问，她说我的儿子问这个问题怎么办。哎，各位现在懂得回答没有？你13岁不可以喝酒，21岁才可以喝酒，这个话对不对？不对。聪明的孩子，你的孩子都很聪明啊，小心啊、哦！聪明孩子会问为什么我13岁不可以喝酒，大人说因为酒对你不好，孩子会说什么？那难道就对你好吗？是不是？所以这种叫做双重标准，对不对？ 不对，我们社会充满着这种东西，所以在北美呢 adult 变成一个坏的字，这个 adult movie 啦 adult 什么东西啦，都是你到了21岁你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对不对？可怜了、哦、可怜了、哦、所以这种双重标准呢我们家里没有，只有一个标准。他有一次有一个妈妈说，但是有一些事情大人可以做小孩不可以做、啊、我说你举一个例子，他说比如说性行为啊，大人可以做小孩不可以做、啊、我说圣经没这样讲啊，性行为是要在婚姻里头，一男一女的婚姻里头，那大人你要结婚要有那个责任的话呢，那你可以，那年轻人他要有那个责任的话呢，他也可以 啊，不是因为他年轻所以不可以，而是因为这个范围，你如果要进入婚姻你就要负婚姻的责任，是不是？所以你要吗？啊，那你也可以负这个责任啊，是吧？不是因为他年轻所以不可以，是因为有一个范围，你81岁呢，如果他不是在婚姻里头也是错误的，是不是？今天同性恋是同样的，上帝造的时候他造人有男女，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奸淫，在婚姻之外所有性行为都是奸淫。什么是婚姻？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亚当夏娃，这叫做婚姻。我告诉年轻人，你们都想开车，好了，在美国16岁开车，哇，如果爸爸妈妈16岁生日的时候，我16岁生日的时候买一架车，哇，太好了，好高兴，对不对？我们邻居就有一个年轻人就一闯就死了啊！16岁买了汽车，很高兴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孩子都不开车，就一直等，等到不得已，因为他们说保险很贵啊，对他们自己付保险啊。你们孩子给他自己付保险啊，看看他什么时候要买车。所以你开车的时候要加什么燃料在车子里头啊？要用什么汽油？好了，你去买汽油，这是无铅汽油，是对啊，买对的油，有汽油有车子走得动吗？不一定，看看你把汽油放在什么地方，对不对啊？你把汽油打开那个车盖倒在上面走得动吗？你把一踏车的时候呢就烧掉就爆炸了，对不对？好的汽车好的汽油，汽油要放在指定的地方，在油缸里头，合理吗？你们加油是不是加在油缸里头？当然了、啊、每个人都听话是吧，聪明人就是这样子。好了，上帝造的这个机器，性的功能是好的，因为他造的都是好的，性的功能有一个指定的地方，好像好的汽油有一个指定的地方，你把汽油放在指定的地方，你的车子可以走动，你把好的性的功能放在对的地方，婚姻里头你的生命就可以发展。对，一男一女是上帝定下来的婚姻，如果你不放在这个指定的地方呢，就会把自己烧掉。所以讲英文的时候我告诉他们说，上帝造的是 Adam and Eve， 他没有造 Adam and Steve。 对不对？婚姻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因为他造的嘛，不是我造的，我没有那个权利说上帝你应该怎么做，是不是？他造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讲的那个根基为什么这么重要，你必须要有证据让你的孩子知道说我从何来，之后就很简单了 啊，上帝造的身体是这样子啊，我放错地方它就自然会烧掉，就是这样简单。所以我告诉年轻人说，你每一次加油的时候你就告诉自己哦，汽油放在油缸哦，性的功能放在婚姻里头啊，婚姻是一男一女的，容不容易解答？嗯、啊，很容易解答。今天的社会已经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叫做对什么叫做错了。你要回去你的车厂，回去创造我们的那位，就很简单。生生的父亲都是怎么样暂垂己意管教我们，你教孩子是不是你认为好的你就教他，但是你认为好的是不是一定好？不一定。过了几年之后你说呀，我本来以为读这个电脑是最好的，怎么知道现在读电脑太多人啊， 是吧？我在西雅图住了30年，我们买房子的时候，我们离开了2年当兵，然后再回去，因为第二个要出生，本来那个 two bedroom 太小了，所以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呢，房子好便宜，为什么？因为 Boeing 裁员70%，波音公司裁员70%，有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买了一个广告板，他写作：谁最后一个离开西雅图，请你关灯。所以那个时候，本来我在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念的时候，我们中国同学的男的80%是练工程的，糟糕，那毕业之后是很好的，波音就请了。现在波音裁员，大家都不要练工程了，对不对？好了，不敢练工程了。过了4年之后，没有工程的出来了，是。现在一看见，你如果读工程的话，一下子出来就有工作了啊，赶快又去练了。过了几年，又变成很多工程师出来了。我到底知道多少，是吧？生身的父亲都是暂时性的，时间会变来变去，暂时性的，随着自己的意思管教我们。唯有什么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呢？是要我们得到益处，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各位，爸爸是负责教孩子，我们时间不够，要不然我们会可以讲更多啊。爸爸是圣经指定负责任的，不一定是说你要最多时间跟孩子在一起。上帝造男造女，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了啊，所以不一定说对爸爸要花最多时间在孩子身上，但是责任是给爸爸。孩子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不是妈妈的责任，是爸爸的责任。各位做爸爸的，很高兴今天有很多爸爸在这里啊！你要告诉那个没有来的人啊，爸爸要负责任。如果爸爸负责任的话呢，妈妈配合啊。如果我们讲夫妻关系的时候，我就可以讲更多。这样子彼此配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教得很容易，是吧？但是就算这样子呢，我们还是暂随己意。你们两个人同意，但是你们两个人同意的东西不一定是上帝说对的啊。也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到益处，要使我们呢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现在我们来背一背好吗？啊，那我只这一半，然后所以你们猜得出来有没有看见啊？一起来读。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再来一次了啊！生身的父，这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父管教我们，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这多一点了哈！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父管教我们，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再来一次，生身的父。唯有，OK， 再来啊！生身的父，唯有这个是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的哈，那最后一次了哈，生身的父。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圣洁，上帝是圣洁的。如果我们往这个方向来教，你很多担心的事情就不需要担心了，对不对？我大儿子结婚了1年，现在刚有一个小 baby。 那昨天我煮东西给他们吃啊，那我在跟媳妇谈话，那他们一起在谈话，我媳妇就说，我告诉我的朋友说，我尊重我自己啊，我尊重我自己，我不可以呢弄伤我的身体，对不对？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的？圣洁，圣洁。他们交朋友的时候，是不是自己圣洁，也帮助对方圣洁？ 这如果我们往这方向来教，当然你就教的对。好了，教什么？其实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教什么？以色列呀，你要听，听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教什么？教创造的事实。我们有一位耶和华生命的源头，耶和华这个字是生命的源头，自有拥有的上帝能力的源头，大能者。我们，我跟他有没有关系？我们，他是独一的，他是我的主。我们教的创造的事实，当然你就会教他其他东西，上帝怎么样造啊？所以上帝造你是怎么样的，你要自己尊重自己，因为上帝尊重你，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你，对不对？所以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尊重你啊，所以这些自然就会教了。那我们教到讲到这个创造事实的时候呢，你也不能不看见罪恶也是事实，因为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魔鬼说神岂是真说，上帝是不是这样讲的？上帝说他是六天创造天地的吗？或是可能上帝的意思是一天是一千年呢、啊？可能一天是一万年呢、啊？可能一天是万万年呢、啊？上帝岂是真说？上帝的话你熟吗？你的孩子如果有错的话，你看得出来吗？在这里顺便讲一讲，为什么圣经把那个罪归给亚当，不是归给夏娃？明明是夏娃听了魔鬼的话，对不对？为什么在亚当里人就死了？罪是从亚当一个人进来，为什么一直提亚当亚当？现在懂得回答吗？因为责任是亚当的，他有责任要保护他的家，他家里的人走错他要知道上帝的话讲什么，但是他没有。所以魔鬼好厉害，上帝岂是真说？耶稣被魔鬼试探说同样的办法，魔鬼还说经上记着说啊，他会吩咐他的使者扶着你的脚，让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啊。要是魔鬼这样试探你，那你怎么样？那说那你跳下来没关系啊，因为上帝说他会扶着你的脚的，那你会说什么？你会不会向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为什么耶稣这样回答？为什么这叫做试探呢？因为上帝没有这样讲啊。你如果去看诗篇九十一篇，魔鬼说经上记着说，九十一篇不是这样讲，九十一篇说在你所走的路上，我们平常应该走的不是跳是走，对不对？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面上帝会照顾你，但是你故意违反上帝没讲的话，从那高的地方跳下来自己负责了。今天上帝告诉你说你不用医药，我要医治你的病，那你不要用医药。今天上帝没有告诉你，你自己不吃药，你自己负责了，对不对啊？所以上帝岂是真说非常重要，我们要教他啊。所以孩子从小要读圣经，还没有出生，刚才还有怀孕的妈妈还没有出生，就习惯性每天跟他一起读圣经，出来之后习惯性，你听懂什么？我怎么知道他什么不懂？你怎么知道一个婴儿懂得什么？我只知道我们家有一次人家请我们吃饭，回家很迟了，小孩子在车上都睡着了，我们就一个个抱上床，抱到最小那个他就醒过来，他说还没有读圣经怎么可以睡觉啊？这个我知道，一直到今天他没有一天不读圣经。所以我的潘派的这圣经都是他给我放进去的，我也随时可以读圣经，对不对？我知道是我们家里的孩子呢很容易教，为什么？因为从还没有出生 baby 从小每天跟他读圣经，到他们自己会读书之后再加上个人的灵修，这是我知道的。所以各位，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话来教，罪恶是真的。什么是罪呢？自我中心，自我中心。魔鬼说不一定哦，你们变如神能知道善恶。那什么意思？你们变如神能知道什么是什么意思？你自己做老板，你制定标准，这是我们的时代了。你制定标准，比如说民主啊，你以为民主很好吗？民主一点都不好，民主就是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他的意见，对不对？ 但为什么美国那个早期那么好呢？因为大多数的人跟从圣经，所以投票的时候大多数人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对不对？今天一半的人觉得说那同性恋有什么不好，对吧？你投票的时候再过十年，那多数人说同性恋很好了，投出来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人的意见如果不是跟着上帝，没有什么用的，是吧？坏人多一点的时候，他投票就投的多一点坏的，是不是啊？我们要照着创造的事实，因为照着创造的事实，他自己会尊重自己。我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我不要侮辱自己，我不要贬值自己。他对其他的人也自然呢、啊，他会尊重其他人。这样呢，他的人际关系就自然好了，是不是啊？那人家自然喜欢他了。好像我的老大到今天还是一样，他很会帮助人家，他自己做事情很快，是帮助同一组的人做。但是他从来不会说为什么你做这么慢啊，他也不会说要不是我帮你，你也做不出来。他就是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就一直配搭。那你想他的同事喜不喜欢，对吗？所以那一天我在他那里的时候洗碗，也用错了洗碗的那个 detergent， 所以就有很多水泡出来。他没有骂我，也没有批评我，他就说啊，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那打开来可以把那个水拿出来，他就这样子，这件事情就这样应付啊。要是另外一个人会怎么样？啊，你怎么笨？这个写这个那个写那个，为什么你就是讲了一大堆？我们教孩子有没有这样教？啊，三加八，十一嘛，这么笨，这么简单也不会，为什么是十一啊？啊，三个八个加起来就是十一嘛，我还是不了解。你第三次的时候你就怎么样？你就发脾气了，对不对？所以很多孩子说哦，我才不问我爸爸嘞，上次问了他被他骂了一个钟头。创造的事实，上帝怎么样造人，他给我才干是怎么样，我照着去做。罪恶的事实，自作主张，罪恶的是真的。但是因为上帝也给我们一个救赎救恩的事实，原来上帝不愿意我们永远离开他，他为我们预备了这条路。为什么只有一条路？有一个女人就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啊，虽然我看你很好人啊，但是有一点我觉得你们很排外。我说怎么样？他说你们说一定要信耶稣，而且只有信耶稣啊。比如说你说信耶稣还可以信很多其他的，我还同意啊，你大方嘛。为什么你们这么排外？我就说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我说你的孩子有几个妈妈？哎，我们这里有妈妈哈，你的孩子几个妈妈？一个啊，爸爸也是一样的，我希望是哈。那个女人比较容易嘛，你生出来都知道是你生的嘛。好了，所以一个孩子只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对不对？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排外？那个不叫做排外，那叫做没办法。我的孩子只有一个妈妈生的，我是有什么办法，对不对？这叫做事实。真理看起来很像排外，就是因为它是事实啊。所以三加八在实际的数目之中呢，就是十一，这个是事实。十二也错，九也错，一百也错，203也错，很排外，对不对？各位，独一的，独一的，你有没有把这一位介绍你的孩子？有吗？所以我们要教的是创造者，因为创造者也教其他的有关的东西。希望你们孩子还只有五岁，刚才吃饭的时候有人说他孩子五岁啊，只有五岁，赶快带他信耶稣，赶快带他信耶稣，因为现在他要你。我常在机场飞来飞去，看见小孩子很可爱哈、啊，我就要跟他们看看玩玩哈、啊。你知道小孩子都做什么？躲在妈妈后面，对不对？啊，抓住你的脚，是不是？他现在要你呀、啊，所以你可以影响他。你现在不要他，把他推到托儿所去吗？推给其他人吗？ 好了，等你要影响他的时候，你影响不来了，因为他要你的时候，你没有把自己给他。很多父母亲小的时候把他赶出去，到结了婚之后才来管，有没有这种啊？啊，刚刚相反的，小的时候你来教，把真理教给他，你教大了之后呢，放手，放手。如果你不能放手，是表示你教的不够。你教的够了，他当然用同样的办法教下一代，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放手了。所以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方法。这个 high tech 第一样我们要教的内容啊，是教创造，创造的事实、罪恶的事实、救恩的事实，还有呢，什么叫做100分？那个也是创造者定的。啊，他照我这个是跑车的话呢，我应该跑得很快才对，他照我是那个货车的话，我要载得很重才对，是不是啊？所以成功也是他定的。外面那本教子成功的秘诀啊，他们现在在90在卖啊。那么我订的书好像一本都没见到啊，所以我今天等一下要先问问到底谁经手的。那一本呢，教子成功的秘诀，这个名称不是我给的哈，我没那么大胆啊，不是我给的，是他们出版的人给的。那我一见到的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啊，怎么可以告诉人家说这个是成功的秘诀？后来我想想也不错，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成功。因为谁规定成功的标准呢？创造者规定。他的标准好容易，他的标准只有两样，一样是，各位有没有想到他的标准？第一样，那我就举一个例子，耶稣说一个主人要到外地去，是去把他的仆人叫来，照着他们的才干给这个5000，给那个2000，给那个1000，有没有读过？主人回来的时候，这个得到5000的人就说什么？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什么？啊，忠心又良善。那个赚了2000呢，也得到2000，也赚回2000呢。主人说什么？忠心良善，有没有看见？那个赚了拿到1000的没有去赚，埋在地里头，就变成什么？又懒又饿啊！看得清楚吗？什么是成功？忠心良善。忠心是你给我的，我尽我的本分。良善不是我的标准。良善是创造者的好的标准啊。他说要孝敬父母吗？你就孝敬父母，不是孝顺父母啊，尊重父母。我们中间的30-40岁的人，你的父母亲呢70-80岁的，有的时候他们觉得非常失望，你晓得吗？也不被尊重。孝敬是尊重，把对方看作有价值的。你今天80岁了，你什么洗碗都洗得不干净啊！我妈妈常常过来，那以前过来美国度假的时候，她最喜欢住在我们家，因为只有一个女儿啊。那我不管她，她可以随便要做什么都做什么。如果她洗了碗，我觉得不干净，我再洗一次，对不对啊？也不需要告诉她说妈妈你怎么样，就是洗得这么难看啊，因为她眼睛看不清楚嘛。你就接受她的爱心啊。尊重他。你如果有机会给钱给你的年长的父母吗？啊，你怎么样给他？你是一个支票拿这个给你啦，还是你是敬重他？你是觉得很高兴，我有这个可能性来回报我的父母亲，来表示我尊重他们的心。你的父母亲有的帕金森，那个吃饭吃得乱七八糟，你怎么样对待他们？是不是？你的父母亲 Alzheimer 啊，什么都不记得了，你怎么对待他们？孝敬，孝敬啊！你要教你的孩子不是孝顺，是孝敬。所以我们要教的内容是帮助他们认识这位创造者。我们教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怎么样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啊。我们教的目的是爱他。如果懂得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对不对？他如果爱上帝，他就自然会听上帝的话，那就够了。他 他就自然会听创造者的话，那就够，他自然就会孝敬父母，你晓得吗？啊，我们不需要要求，因为他照着上帝的话来做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懂得孝敬父母，他自然而然就会爱他的弟弟妹妹，他自然而然会尊重他的姐姐哥哥，他自然不会骂父母亲。刚吃饭的时候我在问一个小孩子，我说你知道如果骂父母亲会怎么样吗？他大概不晓得会怎么样，要带到城门口用石头把他打死的。如果你的孩子从小他知道说，哎呀，不可以骂父母亲的，他还会骂你吗？对不对？所以你看多好，为什么这么容易？因为从小在上帝话中间长大，非常的容易，他会学到爱，他的爱从你的爱。明天我们要特别讲到什么样爱，所以今天不多讲。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讲到天上的爸爸，我们有一位天父，哎呀，一个小孩子就跑出去了。这个老师说什么事情？他说肚子痛还是什么事情？他也出去看一看，什么事情啊？我一个爸爸已经够瘦了，我不要两个爸爸。所以这爸爸的，你的孩子看你，他才了解天上的爸爸，因为这是上帝定下来的。父母亲爱孩子，从父母的爱，孩子就容易了解天上的爸爸的爱，对不对啊？明天我们就讲怎么样来爱，怎么样用你的爱来帮助我们的孩子。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那先教谁呢？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怎么样？所以先教谁啊？我先教我，说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读圣经，每天要先读圣经。你有没有读圣经啊？当然来夏令营有了，因为指定灵修了嘛，对不对啊？所以在夏令会会读圣经，回去呢记得。一次我训练一个13岁的孩子每天读圣经，因为他很喜欢吃东西，我就告诉他说 No Bible No Breakfast， 但是可以两样一起用。我喜欢看书，我给我自己说还没有看圣经不可以看其他东西。那你要规定你自己啦，有什么你很想做的啊，很容易会去做的，你就告诉自己还没有读圣经我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啊。喜欢吃的人说还没有圣经的话不可以吃啊。我呢到今天还要提醒自己，因为有的时候你起来就看见 magazine 看见什么东西好看啊，我要提醒我自己，哎，还没有读圣经不可以读这些，是不是？因为我要先教自己，我没有教自己，我怎么可以教孩子呢？你说糟糕啦，我圣经连一次也没有读完，我怎么样教孩子啊？我爸爸说现买现卖，现买现卖，我赶快读了我就可以用了，是不是？你教你自己之后呢，你自己就有智慧，你可以教你的孩子。谁来教孩子呢？圣经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有没有听见？殷勤是什么意思？再三再三，不是一次两次，是一直做。殷勤教训你的孩子，让他呢变成很自然啊！你教训到他变成很自然，教训他什么？你自己的话吗？当然不是啦。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天要一起读圣经，因为我们要教他的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每天跟他一起读圣经呢，那当然他所学的是上帝的话，对不对啊？怎么样教呢？这段圣经再继续告诉我们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啊，无论你在家或者在路上，都要谈论，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谈论上帝的话。今天我们忙得不得了，但是无论你在家里或是呢你在路上，你都要谈论。你躺下吗？或是你起来？这个什么意思？这四句话在一天里头占了多少时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 24小时，对不对？这圣经很幽默，呵呵，只告诉你这四段时间你要谈论上帝的话。所以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不论你在做什么事情，随时要谈论上帝的话。今天新闻发生什么事情，你的朋友说什么，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头脑要训练全部用圣经。所以有一句很好用的话，就是你的第一句问自己是圣经怎么样说。无论什么事情，你第一句问自己的圣经怎么样说。你说糟糕了，我想不出圣经问讲什么。没关系，去读啊。这本圣经呢，中文圣经的80个钟头可以读一次啊，慢慢读也可以，80钟头可以读一次。你说那怎么办？那这件事情发生，我就立刻要从头到尾读一次80个钟头，再来应付这件事情。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没事的时候赶快读了啊，把上帝的话藏在你头脑里头。这个脑呢，比电脑都好啊 ，retrieve 很快的，你晓得吗？啊。所以你不需要按这个按那个，刚才我要开这个开那个，对不对？我这个很快啊。当你圣经在头脑里头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想出来圣经怎么样说，这是讲。第二方面的教呢是什么？系在手上为记号。手是用来做什么的？做事情。所以这句话告诉你什么？你讲呢也要怎么样？也要做。很多父母亲讲是会讲啊，但是没有做啊，所以你的孩子眼睛是水亮的，你晓得吗？他们会说什么？假冒为善，对不对啊？那很简单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家庭，那个这个12岁的孩子不跟爸爸讲话，为什么？他说这个爸爸不合理，这个人根本不讲理。我说你举一个例子吧。啊，他说啊，我父母亲告诉我说，客厅呢是客人来的时候可以干净，所以不要拿东西吃的，不要拿去客厅。那我爸爸自己拿东西进去，我就提醒爸爸，爸爸客厅不可以吃东西。爸爸说，我是老子啊，你跟谁比呀？你不可以，我可以啊。所以这个孩子多几次这种事情，说这个人不讲理，不跟他讲话，对不对？小事情啊，啊。我们讲也照着做，表里合一，不是讲自己的话，是讲上帝的话。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呢，你的孩子说，哎，这个很合理啊啊！以前我们住的地方呢，买的时候就一个白地毯，那个客厅很大，白地毯本来要把它换掉，后来那个洗的人说，哦，这是阴间物，这很贵的，所以我们就没有换。但是因为白地毯，那个东西掉下去有颜色都很难洗嘛，所以我们就规定说不要拿东西到客厅里头去吃啊。我们大人也不可以啊，小孩不可以，我们大人也不可以，对不对啊？而是小事情，但是如果这个小的事情呢，我们没有照做的话呢，孩子就不愿不服气，他不服气啊。所以教的办法是言教，是身教。自己照做做，但是怎么做得到呢？你怎么可以讲的话是上帝的话，做的事情照着上圣经所讲的，你怎么样可以做到呢？圣经给我们的办法是什么？是洗脑，洗脑，戴在额上为经文，头脑充满上帝的话。因为你头脑充满上帝的话，你自然你做出来的事情呢，就会照做上帝的话，你晓得吗？因为头脑充满的时候，你讲的话就很自然的啊，因为这是你的思想嘛啊，然后你做出来呢也很自然的。不但你头脑充满上帝的话，而且还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什么是房屋的门框？今天你去以色列啊，今天不要去啊，等安静一点才去。今天你去以色列，他的住的 motel 啊，门口呢都有一条长长斜斜钉在那里的东西，这是以色列人的了解，把上帝话呢放在你门框上，没什么用啊。意思是说，你的家居、你住家、你的私人生活，要充满上帝的话。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就把圣经经节呢 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 儿子赐给他们，这种经节写大字，然后呢贴在他们的眼睛的高度啊，这里一张那里一张，你自己可以记，他们也可以记。你说房子贴的这么乱七八糟，房子是用来用的，你晓得吗？啊，房子不是要来展览的，要来用的，所以叫做 living room。所以是你是 live 的，你的生活在那里的啊，房子可以用，让小孩子从小，刚早上不是唐牧师说他五岁的时候背的东西还记得吗？啊，从小上帝的话充满他的头脑，当然你在带他的时候一定要照上帝办法来带他，要不然会有反作用。有一个很热心的父母亲呢，他只有一个孩子，他把这个孩子从小训练背圣经背圣经，现在孩子十几岁反叛要去告他的父母亲，教他背圣经没有错啊，办法做错了，你没有先解释让他心服。对对，我要把上帝话记在头脑里头，你强迫他当然他就反叛，对不对？所以办法仍然是要用爱，明天我们会特别讲这方面。你的城门是什么？城门是什么？今天去耶路撒冷城门，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家说你要带很多弯搭了一块钱啊，为什么？因为一进城门呢，就很多人卖你东西啊，弯搭了，弯搭了，弯搭了，弯搭了啊，什么都是弯搭了，那他一直缠着你，那你给他弯搭了，他就会走开啊。所以，买卖的地方，城门是向外的地方，是你们办公室，是你在外面跟外人接触的地方。有一次我们去一个不是平常我们去的教会，那么讲完之后呢，就有一位姐妹她说：“哎呀。”我真希望我的老板呢可以听到这篇道，他真好人啊，不过还没有信耶稣。我们就跟他多谈了几次，几分钟之后，我就发现他的老板是谁，原来是我们教会的弟兄。但是为什么他的那个下属呢不知道他是基督徒？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是吧？啊，在你办公的地方。人家知不知道你是？哎，我不可以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会欺负我啊。有没有这个情况？或者说，哎，不可以啊，啊，这样子我要做得特别好才可以啊。如果我们是表里合一，我们照着圣经来做，人家欺负你吗？上帝说，深渊在他的，深渊是上帝的事啊。人家欺负你，哈哈，好玩嘞！你有天上的爸爸去报仇嘞。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们少年团去派福音单张，我跟何医生的妹妹，我们从小认得的，我们两个人一对，分单张。有一个人就说：“哎，圣经说我打你右边，你要左边给我打呢。”我们两个孩子，你看我看你怎么样回答了？那等一下他打我怎么办？结果我还说圣经是这样讲，我说对，圣经是这样讲，幸亏那个人没有打我们啊，要是他打我们还糟糕了。我的后台很高啊，上帝替我们报仇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在上帝的保护之中，你也不怕人家欺负。你如果照着圣经来做，你也不需要说我要特别做得怎么样好，因为你自然的表达是照着上帝，你就有智慧。哎呀，人家要借钱哦，他说你不借给我，你们基督徒没爱心的，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圣经说什么环境什么情况可以借钱？有，你有剩下的钱你可以借给人家，借了之后不需要他还啊。这是我爸爸借钱的办法，我小时候也不了解，只是我祖母呢只有一样两样不喜欢我爸爸的。第一样就是借人家钱，这个钱借了没有还，第二次再来借你还借给他啊。这是我祖母呢啊，我听见他这样讲的哈。那我祖母很喜欢我爸爸，只有两样事情。第二样是你这病人没钱你不收费是对的，他有钱的为什么不多收一点？这两样是我祖母不满意的啊，我爸爸 没什么。后来我大了，我才发现我爸爸是照着圣经做的啊。说没有还吗？圣经说你有剩下你就给，但是你不要拿小孩子要交的学费去借给人家，你不要把那个要买菜的钱借给人家，对不对？而且两夫妻要同心，他给上帝给我们两个人就是互相保护啊。他要跟你借，你不要自己偷偷的借给他啊，你跟你丈夫跟你妻子商量，因为两个头脑放在一起就想得比较周到，对不对？就比较知道圣经怎么样讲啊。有一次我们以前常常招待学生啊，西南的学生都先住在我们家，然后我们帮助他去办手续啦，找地方住。那有一次有一个这种学生要买车，他说他没有 credit， 要我们跟他口塞，你要不要跟他口塞？你根据什么？这点怎么样讲啊？不要跟外人做保，对不对啊？你就有智慧了，你就做得很对了，是不是啊？爱心是要照着真理，这约翰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相爱不是单在言语和舌头上，乃是要行在真理上，这样子就知道我们属于真理啊。中文圣经告诉我们比较不清楚啊，在行为和诚实上啊，其实那个是行在真理上的意思啊。他说就算我们的心责备我们，上帝比我的心大，什么事情他都晓得，对不对啊？你看多放心啊。所以你有上帝的话给你很多很多的智慧啊，教孩子需要很大的智慧，这是最难的事情啊，需要很大很大的智慧。我们哪里有这么多智慧？我在做研究简单的不得了啊，这个细菌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对不对？这是人不同的哇，人他是 creative， 刚才讲过嘛，他创造性的，他有正义感的啊，对不对啊？他都会受伤害的。所以教人是非常大的学问，我们一直在学。你的孩子有没有欣赏他？你们有没有享受他们？孩子小的时候享受他们，每个孩子都不同，我们只有四个都不同啊，多几个更好玩，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孩子都不同啊，享受他们，因为很快就会长大了。如果你教得好，现在我们孩子长大了，结了婚，有孩子了，我们还是一样那么亲，多舒服。多舒服啊！以前没有这个智慧，以前只是一直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也要这样做，你要不要这样做？”但是智慧不够。我们现在不是说你要照着圣经做，我们现在是说你一定要。你不做，你不照着圣经的话，后果自负。以前不懂得怎么样讲，只是知道好，所以结果我们同辈的年轻的家庭呢，有很多家庭的问题。我们不懂啊，不会讲。但是当我发现了之后呢，我弟弟那一代，我最小弟弟比我少9岁，他们那一代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那一代就比我们好得多了。所以教会里头我小弟弟同年龄的那些家庭就比我们这个年龄的好得多。所以各位加强，你还继续做下去。我们在办公室跟外人接触的时候，同样的是照着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再来背了哈，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啊！你们很聪明，可以说多一点哈、啊。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孩子。下面那一段，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再来一次啊，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给你这段呢，就是大纲。你照着这个大纲，你不会错到哪里去，对不对？所以你每次读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是方向。我第一样要教他认识这位创造主，那我要让他呢知道怎么样来爱，他爱他就会听上帝的话。然后呢，我自己要学习啊，然后我要殷勤的教导他们，那我要言教，我要身教，我无论在自己的生活，我在外面的生活，都要同样做法，因为我的头脑要充满上帝的话，对吗？啊，所以当你记得了之后呢，那个你要教孩子就容易了啊。这第二段我们来读啊，背起来啊。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好，我们这多一点哈。OK， 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手上为戴在，不要。并你的城门上啊，所以这一段呢，回家的时候继续背，你也可以写下来啊，像我一样啊。那么啊，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看啊，你自己呢也可以学习了。魔鬼对人所讲的第一句话，好重要。上帝启示真说，上帝启示真说。上帝如果他说他用六天创造天地，就是六天。我不要说上帝啊，不是吧，你大概是六万万年吧。刚才吃饭的时候我说我怎么样跟这些科学家说这个宇宙是几千万年的，几万万年的啊，所以圣经的几千年一定是错误的。所以这种人我怎么样讲呢？我做一个选择，我问他说你在不在场，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在不在？他当然不在，我也不在，他也不在，对不对？谁在？只有创造者在。那我的选择呢，我宁愿相信在场的目击者，这位创造者告诉我的。我选择不相信今天不在场的那些科学家的推想，对不对？他既然说他一个晚上一个早上及一天，而且一直讲讲那么多次，在十条诫命里头他说你们工作六天，第七天要休息，因为他六天之中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就休息。如果他自己的手指这样想，我是谁？我敢说上帝你写错了。我选择我相信这位在场的那位，对不对？科学家的意见记得吗？不一定是科学的事实。神学家意见不一定是圣经的话啊。这样子呢你就聪明了，你就可以帮助你的孩子解决很多很多的问题。魔鬼这一句话是致命的，致命的。当我们说上帝啊，你的话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了啊，不重要啦。以前说同性恋不可以啊，现在世界不同了啊。以前说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啊，现在大家都在这样做了啊，无所谓啦，对不对？那这个孩子出来没有人爱啦，不如没有出生之前就打死他啦。对，上帝说不可以，不可以。如果他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耶稣基督三天复活，三天吗？三个时期吗？三万万年吗？三天就是三天，对不对？啊，所以当我们抓紧上帝的话呢，你就不怕了，你的头脑就很清醒，你不会被一些异端邪说乱七八糟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告诉你说，哎，你得救了没有？你重生没有？你说重生了。他说你重生的时候哭了多少，你想想忘记了，大概没哭多少。他就说你还没有重生哦，你要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人的监督你啊，哭了三天三夜，我们宣布你重生你才重生。哎，我没有骗你，这很 popular 的 DVD 里头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看不出来啊，对不对？异端邪说，你抓紧上帝的话，没有人可以骗你的。 但是抓不紧的话，魔鬼说上帝岂是真说，这一句我们没有抓紧的，我们就已经失败了，我们就输给魔鬼了。我对这种科学家的回答说，上帝用进化来创造，或是上帝的一天不是一天，我的回答是说，你在不在场，当然我是引用圣经，不是我发明的，这是上帝告诉约伯的话，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人的聪明智慧，多少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很多的聪明智慧，但是昨天我来的时候有 thunderstorm， 你能够把这 thunderstorm 移开一点吗？连天气我们都管不了，是不是啊？所以人是非常有限，当你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时候，你自然会谦卑，你不需要想说我要谦卑，不需要，你要知道你到底是谁啊！我没有办法担保下一分钟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两分钟没有氧气我就死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担保两分钟之后我活不活，对吗？我们把上帝的恩典呢一直接受，但是有的时候忘记谢谢啊。今天早上起来有多少人说感谢上帝给我空气，难怪你的孩子也不会说谢谢了，对不对？每天 free lunch 你都给他 free lunch， 对不对啊？免费的吗？他也不懂感恩啊，是吧？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做起。哎呀，上帝对不起，我也不懂得感恩呢啊！我有的时候埋怨呢，上帝为什么我这么好，你整天都每个礼拜做礼拜十分之一奉献，为什么我会生这个病？不懂得感恩，上帝你比我聪明的多啦。当然，你给我的是在你的旨意中最好的。上帝岂是真说？第二句魔鬼讲的话是什么？不一定，魔鬼说。一定不会，没有这样讲，他好厉害的。他说不一定啊，问号问号。今天我们接受的思想常常也是这样子，不要抓得那么紧啊，不一定啊。魔鬼的第三句话是什么啊？这一句大家记得啦，第三句话是什么啊？这两句给你一个问题，对不对？对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爱有一个疑问。那第三句他说什么？你们辨读上帝，能知道善恶。你制定标准，你自己定善恶的标准，这是今天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讲到教养儿女的时候，这些原则抓住，你就跟着生命记第六章四节到九节，就会让你想起来，你抓住这个大方向，然后就用功去读上帝的话，其他小节的就会自己进来。这样子呢，你教你的孩子呢，就像你买了一架汽车，应该听设计者的话，汽油放在油缸里头，你不听的话呢，对不起啊，后果自负了，对吧？合理吗？当然合理。现在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说，我连电都还没有插上来，我自己都还没有在上帝的爱中，没有在他的保护之中，那我怎么样有智慧来教孩子？今天你可以有机会请耶稣做你自己的救主插电，然后呢他的手册，上帝的手册说开哪个开关你就照做，按部就班，当然这个机器就用得好了。所以第一样要做的是插电，你可以 acknowledge， 你承认他是谁，创造我的大能者，亲爱的天上的爸爸，我赞美你，你给我的一切我都忘记感谢你。主耶稣基督创造者从天上来到地上的时候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是奉差遣受膏者差来的意思。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真的创造主，但是你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罪是什么？这是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你是罪人，那个人一听就气死了，我一生做好人你说我是罪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解释罪什么意思。 罪这个字就是达不到标准，没有一百分的意思啊。那为什么达不到标准就会死呢？一个最容易的解释就是打球，你这个球从这里放下去，它会跳回来，但是不会跳第一次那么高，对不对？所以每一次都跳低一点啊，然后呢就会怎么样，就会死了嘛。所以所有没有一百分的东西呢都会死，这是为什么所有的机器都会坏，因为没有百分之一百的 efficiency 的机器啊，你们读工的人你都知道啊，没有一百分的东西就一定会死亡。所以罪这个字就是我生命不理想，我没有达到创造者原来的目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偷拜，什么都是一百分，如果不是什么都一百分就是叫做罪。所以不是说你是坏人，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生命不理想。当然每个人都知道我生命不理想，耶稣基督来爱我，他说我替你承担这个不理想的结果死亡，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而死，他代替我接受了这个不理想的结果，然后他胜过死亡，因此他可以解决我的罪的问题。耶稣基督胜过死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亡，耶稣胜过死亡，因此我可以称义。罗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啊受死的是因为我的过犯，但是他复活是叫我称义，对不对？因为耶稣胜过罪所带来的死亡，所以他可以解决我的罪的问题。我感谢你，是这个原因。你流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们中文字啊，你再给我十个钟头，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中国字很好玩。义字是其中一个，这个义字怎么样写？羊在我上面，什么意思？我是自我中心，我这个字是一个手拿着一个锅，有没有看见啊？我是拿着武器的，哎，你不要欺负我哈、啊，我有武器，自我中心的。但是羔羊把我盖住的时候，我就达到标准了，我就达到创造者要的标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现在是上帝的义借着耶稣基督就放在我们身上了，对不对？叫我们称义，我不是真正变成一百分，不是，但是上帝称我为义，算我为义。今天美国接受你做公民，不是因为你的英文跟美国人一样好了，而是算你同等的价值了，对不对？啊，你有的公民就赶快再学啊，学很多东西啦。今天你信了耶稣，上帝说你及格啦，我当你做及格啦，都是完啦。啊，很多人受完洗的，啊，买了这个保险啦，我可以回家睡觉啦。啊，不是，那是开始。小孩子出生不是，啊，不需要管他，不是。小孩子出生是开始，信耶稣是一个开始，但是这个很重要的开始，插电。力量才可以进来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叫得到新生命，这个都是历史的记载，你可以去查考历史啊，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求你住在我心中，我诚恳地请求你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生命。信耶稣是这个意思，信耶稣不是说我可以进天堂，不是，信耶稣是说耶稣，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你讲什么我做什么，我听你话啊，赦免我的罪。我的罪为什么生命不理想呢？就是我自作主张，因为我自作主张，但是我是被造，我智慧没有那么高，所以有一些不理想啊。我以前没有照着你的话来做人啊，从今以后我要听你的话了。信耶稣是这个意思。上帝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他的生命，永远的生命。为什么是永恒的呢？因为耶稣是一百分的，所以这个球每一次跳回来都是一百分，所以不会死啊！你一信耶稣，耶稣立刻把他生命给你，永生就进来了。圣灵，真理的圣灵，他就要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他照我有一个计划的，当我说我听你话了啊，这个计划就可以形成了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因为他是平安之君，只有他可以给我们平安。那么你呢，请了耶稣做救主之后呢，你也可以为你的家人祷告了，请你祝福我全家，叫他们也都可以信靠你，享受你的爱。 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在他的范围里头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我在他的范围里头祷告。我们祷告必须要是在耶稣范围里头。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就是真实，我是诚心的，耶稣你是可靠的啊。本来我请他们印的，不是刚才你们有一些人拿的那个介绍我们家的，是这个祷告文，但是大概沟通都不大清楚。不过这个祷告文呢，如果我找到我 order 的书呢，后面有啊，要不然我等一下看看他们能不能印，就可以给大家。所以现在我要带你们做这个短短的祷告，你要的人都可以跟我。基督徒再想一次，第一样是肯定你自己，你现在也知道罪是什么啦，啊，也知道什么叫做信耶稣了。第二样，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让他们跟我们一起讲，好吗？啊，祷告不一定要闭眼睛，不过今天因为要尊重旁边的人，你就不看他，让他做自己的决定，因为他要负自己的责任，好吗？所以我讲一句，大家可以跟我讲一句，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求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求你祝福我全家，叫他们都相信你，享受你的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跟上帝这样讲了，他知道你已经信了他，所以啊，我们平常也有英文的，你说年轻人的，我如果可以找到有人可以印的话，我们电脑里都可以拿出来啊。所以我也平常也有英文的这个祷告文，那么啊，要不然呢，你就用中文的，用年轻人听得懂的，或是小孩子听得懂的话，六岁之前带他们信主很容易哈。你若从小每天跟他读圣经呢，你要带他信主太容易了，因为他早就知道嘛哈。啊，我们的小儿子四岁的时候信主，老大老三是三岁，老二了44岁。那最小的是有一天我们在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在谈到说，要是耶稣来了，我们一家六个人手托手，我们就到空中与主相见，多好！但是爸爸不能抱你上去哦。因为你要自己请耶稣做你的救主才可以啊，你要不要？四岁的小儿子当然说要啦，对不对啊？因为他从出生也听了圣经，起码听了一次啦啊。所以那天我们就带他，小孩子要你不要小看他啊，你要就立刻带他做一个类似的祷告，请耶稣做他的救主。他自己做见证说，那天我祷告完之后没有一个光圈哦，也没有长翅膀啊，但是我里头的生命就在成长了啊。我们老二四岁的时候请耶稣做救主，七八岁在学校里头有一堆孩子在玩一些东西，是管理图书馆的老师给他们的，很好玩。我的女儿很好奇，这么好玩是什么东西啊，走过去一看那个东西就停了。孩子在玩什么？英文叫做 Ouija board，中文叫做碟仙或是钱仙之类的东西。我女儿回家很奇怪，她是说这件事情很奇怪，为什么这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一走过去我没碰她，然后她就停了。为什么？很简单，这个女孩子不是去赶鬼，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但是她四岁请耶稣做救主，谁住在她里面？ 圣灵住在他里面，所以这个邪灵见到圣灵来自己跑掉，对不对？你看我们得到多大的安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 website 我介绍给你们，读英文的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材料啊！你要什么问题他们都有给你解答啊！那么这个 Creation Magazine 我也很鼓励你们去订，一年22块钱，它是季刊，三个月一期的，充满着这些科学上面的东西啊，因为全部是相信圣经的科学家做的事情，很漂亮，这图画就像 National Geographic 这样子。因为那个主办的人，开始的人本来是不信的，本来是进化论的，你不需要讲什么，这书放在前面桌子上面，孩子自己会来看的啊。所以这个是我 highly recommend 的，不是我的，跟我没有关系，我也没有佣金，但是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你们要的人呢，在 website 可以订。你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找啊，我明天带一个 order form 也可以，22块钱给我，我就替你 fax 去啊，你就可以填那个你的名字、姓名、地址填清楚啊，那个我。fax 给你们，你们就很快就会接到啊。啊，比如说这一期刚刚出来，这一期他介绍一个人，他写了最近一本书叫做 Refuting the Compromise， 他以前写了两本书 Refute Evolution 啊。他在介绍这个写这本书的啊 Compromise， 就是有人说一天是很长的，或是间隔论这些啊。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有一次在看一本书，他就立刻说，哎，这个物理这个程序这里有一个数目字是错的。那他朋友说，你怎么知道它是错？他说我看过。那你在什么地方看过？他说啊，我的生日礼物，有人送的这本书给我。你什么时候的生日？15岁的生日。所以写他的 interview 的人说，25年前看见的书，你还记得什么对什么错？这个人同时候跟12个人下 chess，play 这个 chess 什么棋呀、啊？不是象棋，是国际象棋啊！同时候跟12个人玩，没有输过 ，blindfold 啊，没有看见啊，就有人叫出来说这个人走到哪一步啊？他就同时哇，我跟一个人我都不能赢，我看着都不能赢，对不对？所以是这种人非常聪明的头脑啊，感谢主，他用这么聪明的头脑在给上帝用。你想想，这种那么聪明的人给魔鬼用怎么样？对吧？你的孩子这么聪明，要不是养来给上帝用，就是养来给魔鬼用，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所以各位做父母的，你们晓得怎么样做了啊？明天我们继续。那这个问题解答是什么意思啊？是我们留在这里回答问题啊，是不是啊？啊，如果是的话呢，你们有问题就可以问哈、啊。那等一下我给你一点时间，那因为有人要跟我特别谈话，所以你们问了一些问题之后，我就把时间留下来啊。所以有什么问题？因为没有写，有没有写问题？有写的话你就先来，我就先回答。